好，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第二个 session 开始了哈。那这个 session 我们着重在部署跟实际应用面上啊，我们待会会有 live demo， 我们也会告诉各位怎么去部署啊，会 step by step 告诉各位。那我们来看一下 OCS 2007它的部署的程序有哪些哈。那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基本上我给各位简报档上面比较精简一点，我后来左思右想还是写详细一点，所以我又增加一些内容，那这个各位可以在微软网站免费下载。那么基本上各位在做 OCS 的建制之前啊，你要注意到的就是你要先把 AD 准备好啊， AD 准备好。那 AD 你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在规划跟各位报告过了， AD 你2000的 Native Mode 其实就可以了，不过我们会建议2003的 Native Mode 会更好，会更好。那权限的部分，在准备 AD 的部分，你应该要有 Schema 的 Me 跟 Administrator 还有 Enterprise Me 或者 Domain 的 Me， 不同的 Label 的一个 AD 的部署会有不同权限序，我们待会会谈。那么因为你要做所谓的 Schema Extend， 所以它要的权限比较高一点。那如果公司对这个权限划分的很细的话，当然你就要去注意到这个细节了。有些管 AD 的不见得他是管 OCS 啊，或者说他也可能分切割这个管理 change 的 AD 的跟 OCS 都不同人。OK， 那么我们在 AD 的准备动作上面，我们分为几部分哈。第一个是要做架构准备，我们叫 schema prepare， 一个是 first prepare 数系准备，另外一个是 domain prepare 网域准备。那么尤其在数系准备跟网域准备啊，那个尤其网域准备来看的话，它是你有多个网域，每一个网域都要做啊。那像架构准备和 schema 这个 prepare 的话，它其实是做一次就可以了。first prepare 也做一次就可以，就是那个网域准备啊要做的比较多啊，每一个网域都要做。你有多网域的话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部署的程序，当然我们要先做 schema extend， 也就是准备架构啊。这个名词啊不是我自己翻啊，是那个文件上面中文版的就是这样写，所以我为了让各位回去看文件可以稍微对应一下啊。其实它英文就是所谓的 schema 的 prepare 啊， schema prepare 也就是所谓的 schema extend 的动作。那做完 schema extend 啊，在小型企业来看的话啊，你是比较不用担忧的，如果同一个网域的话，它同步上通常不是大问题。如果你是一个跨国的企业，是跨很多个地点啊，跨很多的 WAN， 跨很多的网域的这种的话，你一定要谨慎为之，也就是说你应该要判断一下我们这个 schema extend 完之后是否已经同步到各点去了。如果今天 schema extend 已经做完了，但是它没有同步到各点，你马上急着去部署的话会有问题哈，会有问题，这要非常的小心。那么各位也不用太担心呢，因为微软在 OCS 上也准备了工具让我们检查啊，检查的指令就简报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啊，这个指令其实长得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指令它是放在我们的 OCS 安装的光碟片里面的 SATA 里面的 I386 的路径底下去执行这个命令去做 check 完之后，它会帮你产生一个 report 的一个HTML 的格式的报表，你可以去看看是红色呢还是绿色啊。当你看到是全绿的话过关啊，当然是看到很多红点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一定有问题啊。那有问题的就不要再往下做了，要先把问题给排除。有些人啊视若无睹，认为啊那个没关系啊，忽略之啊，忽略之你就会很惨啊，所以这里要很小心。另外你要做完我们 schema extend 完之后，你要做所谓的 first prepare 啊，那原则上你要转到 Native Mode， 要转到 Native Mode， 而且你必须要 Enterprise Me 的权限。那这个动作要在 Root 的网域里面去做，你不可以在子网里面去做。做完了你仍然是必须要去验证一下是否已同步，指令就在我们的简报档上面所写的这一段。接下来做完 First Prepare， 你要做的是Domain Prepare， 就是网域的准备。它的权限呢比较小一点，它是 Domain Admin 就可以了啊。一样做完 Domain Prepare， 你也要去验证是否已同步。不过各位要注意的是 Domain Prepare 可能很多，因为你可能很多子网域啊，很多不同的网域，每一个网域都要做过一次啊，做过一次这样才可以，否则就会有无法同步或很多的事件的警告啊，这个是代表啊你没有做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当然在企业里面可能会做一些所谓的权限管理的委派啊， 也就是说可能会委派给某一个群组做某些 server 的管理，某一个人做某些特殊的角色的管理啊，这个我们可以在委派设定里面去设定。接下来当然我们就可以开始去部署伺服器了，而部署这个伺服器之前你应该特别留意的是，我们先要建立的几个服务的账号，包含我们的 Frontend Server 就是 IM 或者是电话会议伺服器要使用的这个启动账号，还有就是我们的 Web Conference Server 跟 Audio Video Conference Server 它所要用到的这个服务账号，这都必须而且要注意哦。你在规划的时候啊，那个账号建完了给它密码，那个密码不可以过期啊，过期了你就会运作到一段时间，不能运作了啊，这是不可以过期的，要注意一下。OK， 另外就是 Web 的服务的 UI 的，哇，这个哈、太重要太重要，这一点各位把它 highlight 画很多的圈圈啊，把它画很多五个星星，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如果这里没有设定对的话。如果这里没有设定对的话，你外部将不会通啊，将不会通。那通常第一次建制的人通通会设定错啊，通通会设定错，因为我也错过，所以各位不要再错了，这一点要很小心。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在提供我们公司内部员工做所谓的 Web Component 下载啊，媒体档的下载 ，Live Meeting 的这个媒体档下载，通讯录的下载。还有群组 attention list 的一个解析，它如果无法运作，你下面 OC 可能会有一个黄色红色的警告啊，你通讯录无法下载，媒体档不能下载，那还能玩吗啊？ OK， 你在公司内部可能可以运作，可是你拿到外面，坏到外面又不能运作了，这也是它造的啊，这也是它造成的。也就是说它在部署的时候忘了设计，忘了指定它的外部的 web URL。那各位想说，那忘了就忘了，我待会再设一下就好了，很对不起，他没有 UI 界面，了解我意思啊？就是说你设错了之后啊，你只能按照我们底下所讲的 KB938288 去做修正啊。所以我也提供解决方案给各位，如果万一你真的忘掉设错了，还有补救的机会，请各位参照 KB938288 啊，用 WMI 去修改，这样各位了解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画五个星星啊，原则上它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很多人部署失败是在这里啊。这个我们会提供在微软网站给各位下载，我刚刚有解释过啊，因为部署这个我本来只把大纲写出来啊，后来我觉得怕对不起各位，所以我把资料写得更详细一点啊，我本来想用讲的就好，可是我想对，把它写详细，那这个马上可以放到网上给各位下载，各位不用抄啊，先知道就好了哈。OK， 因为这太重要，所以我一次再强调一下这个重点。OK， 另外就是安装的元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标准版的呢，那一装起来就会有 Frontend Server、Web Conference Server、Audio Video Conference Server、Web 元件伺服器，它是不可切割的标准版。如果你想要做负载平移，要能够切割，请你安装企业版啊，请你安装企业版。OK， 那等一下我们的范例是用标准版哈，如果回去你要用企业版，那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色。OK， 接下来做完之后你要去设定伺服器啊，伺服器。那这个设定伺服器要设定哪些东西呢？其实基本上第一个，你当然这个设定伺服器你要去设定你的集区或伺服器的名称嘛哈，在安装的过程中。接下来就是组织内的 SIP 网域。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 SIP 的网域你怎么规划呢？你应该以你公司的 email domain 规划的一致啊比较好啊，不要以 AD domain 的那个名称来做规划，这是我的建议啊，实务上的建议。除非你这个 OC 只想运用在公司内部而已，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原来以 AD 的为主，后来拿到外面要使用的时候只能用手动的，没办法用自动，为什么你知道吗？你通常内部的 ADDS 的名称外面无法解析啊，它的 domain 名称无法解析、那如果你是用 email 的话，你可以跟它配合使用，一起使用，所以后来我也改成跟 email 一致的所谓的 SIP domain 啊，所以我建议各位 SIP domain 以 email domain 为主。接下来就是你可以规划到底允不允自动登录或者手动，通常会 用自动的会比较方便，你的 IT 管理者会比较轻松哈。部署完之后，它可以自动登录。它借用的机制就是我们的 DNS 的这种自动登录的 SRV 记录，我们后面会谈啊。另外就是，到底你的公司规划里面有没有 Director 这个角色哈？如果有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规划配套，在做我们的 Gateway 跟我们的访问之间的一个桥梁啊。好，然后自动登录网域你可以去选择哪些允许自动登录，哪些不允许，通常会通通允许啊。再来就是外部使用者的存取呢，有没有 director 当一个中介，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是从我们 edge server 直接跑到我们的 frontend server，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标准版，那直接跑到我标准版这一台 home server 上。好，另外就是外部使用者的存取到底要跟哪一个去存取呢，原则上它基本上你在第一次的存取一定是跟我们的SSH server 的那个43port来存取哈。那另外就是 Webcam 的 Edge server 的 FQDN， 还有 Audio Video Edge server 的 FQDN， 这些跟 SSH server 的 FQDN， 他们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IP 也都是不一样 ，IP 也都是不一样啊，都要分开的，不可以设同一个 IP， 因为我们443port 每一个 IP 只提供一个啊。每一个 FQDN 每一个 IP 只提供一个，所以各位在规划的时候这里是要给三个 IP 的。好，那再来就是凭证啦，所以你要去设定凭证，去申请凭证，还有Web 元件伺服器的凭证啊，这些都要去申请跟安装。那装完之后啊，你要去看看是不是已经复写成功了，这个各位可以从这边去做判断，然后把服务启动，然后验证伺服器到底 work 这样就可以了。那个设定 Web 元件伺服器，我特别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它这个 Web 元件伺服器的凭证是在我们的 IIS 6.0 的管理程式上面，跟我们的 Frontend Server 的凭证所在管理的位置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换言之，你在凭证申请完之后，这个凭证是必须要另外去 assign 的，而且这个凭证有可能是外部公开凭证，不是你公司的事业凭证。为什么呢？当你要邀请外面的朋友来跟你做 Line Meeting 的时候，那么你的外部凭证会在 Edge Server 去申请之外，这个角色就是也要提供给外部凭证申请的使用。而且一个很重要的 tip 是，你这个凭证既然是跟外面申请的，你要考虑到你公司的员工如果要用它的话，那个FQDN 那个 SAN 那个 Subject Name 的名称都要匹配，你不能只提供给外部的使用者，里面的使用者没有办法解析的出来他的这个 Subject Name， 那也不行哈。或者是说我们的 SAN， 所以起码 SAN 要一致哈。所以你在申请这个凭证的时候，纯粹给公司内部使用比较单纯，但是给外部使用这个角色第五项这个角色要特别的留意哈，要特别的留意哈，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一点。那个凭证一般来讲，为了省钱，我们可以跟 Edge Server 的用同一份，也就是说 Edge Server 申请完之后把它复制出来拿到这边来套。只不过你在申请 Edge Server 的要求档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我们的 Web Component 原生伺服器的凭证那个名称啊，要摆在我们 SSH Server 上面的那个 SAN 上面的 list 清单，这样就可以了。 OK， 你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笔钱了。好，那么做完之后 ，OCS 安装部署完之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更新程式，请各位 update 一下，就是这个哈，946763，这是最新的 update 的程式，请各位一定要把它给上一下，因为它修正了很多的一些小 bug。那它修正的程式里面有分哈，它不是只有一个程式档，它是分很多程式档，它有活。Edge server， 它有火 server， 它有火 Meeting server， 它有 Web Conference server， 所以不同火不同 server 是不能交错使用哈。不过放心，不能装它会跟你警告哈。OK， 好，我们来 demo 一下怎么去部署哈。我们这边的角色是以单一台标准版的来做啊。OK， 首先各位架构上所看到呢，这个架构图啊，右上角是一个 UM server 1207哈。我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这两个 section 这两个场次要跟各位报告，这个架构是我们这两个场次要跟各位谈的所有的内容哈，情境都在这里。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这一段啊，从 Edge Server 外部进来，一直到我们的 Frontend Server 啊，然后跟我们 Client 端的联系， 那么我们下一场次要跟各位报告是交换机一直到 VIP Gateway 一直到我们 Midian Server UM Server 以券2007这一块啊，所以下一场课我们的路径是这一条，这一堂我们是在讲这一块啊，在讲这一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这一台呢，就是 OCS Server 01啊，这是第一台标准版的，也是它的 Home Server。我们开始来部署安装，我们让各位看一下什么安装。首先，当然我们要安装 OCS Server， 要到控制台。当然了，我们刚刚在简报里面有很多要求，它要档内 Firmware 2.0 以上嘛，原则上到 SP1。除此之外，最好是 Windows 2003。啊、哦、Native Mode， 那当然2000 SP4 以上也可以了，它最好是2003 Native Mode。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当然必须要上相关的 Hardware 上去，然后呢我们要把 IS 的 Component 给加进来，所以我们到控制台新增移除程式的新增移除 Windows 元件，把我们的 IS 的 Component 给加进来，这是要求的哈。好，在这个地方 Application Server 里面的我们点选网际网路资讯服务刮弧 IS 这个元件装进来之后，我们按确定，按下一步啊。各位，这个、啊、不用抄，不用记，因为这个 AVI 档我们会提供各位下载，免费的下载放在微软的网站上啊，所以各位仔细听就可以了。好，接下来他就继续安装，我们把我们的光碟片 source 光碟放进去，当然我是放在 C 槽哈、啊，那我们就直接点 C 的 i386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也是一样哈、啊，我们把这个 component 给装起来 ，C:i386 ，OK。把这个元件装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安装我们的所谓的 OCS Server 的第一台标准版的 Home Server 哈，这标准版 Home Server。那么我们到我的电脑，我们当然把光碟片给放进去了哈，在这个是标准版的，我们点两下，点两下之后它会有这个警告，不是警告，一个提示了哈，它就是说它要我们安装一个叫 Microsoft Visual C Plus 的2005的 SP1 可转化的套件呢。他说你想要安装的话，你不可以选否，只能选是哈，就是一定是。OK， 他就开始安装了哈。OK， 那安装过程之中，其实它会有一个精灵出现。那这里精灵呢，会让我们有很多种角色的选择。第一个是部署 Standard Edition 的 Server， 第二个呢，你其他的角色就要选择部署其他伺服器角色，包含像这里其实都写得很清楚了，像Always Communication Server 的 Archiving， 还有 CDR 伺服器，还有 Edge Server 或者中继伺服器 Communication Web Asset 都是要选这里，所以我们待会会用到它。那我们现在安装标准版的部署 Standard Edition 的这个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步骤，各位看到其实很简单哈，都是一个精灵，很简单，所以规划反而是比较重要。那你就按照这个精灵一步一步去做，但是呢精灵过程有一些小细节你是要注意的，否则你虽然下一步通通装好了，可是呢可能不 work 哈。好，第一个准备 AD， 那准备 AD 就是所谓的 AD prepare 哈， AD prepare 又分很多步骤，各位不要被这些步骤混淆了，不用太担心。其实哈，如果在座各位是玩 Exchange 的人，应该都知道跟 Exchange 其实是一样哈。我们 Exchange 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做所谓 First Prepare Domain Prepare， 各位还记得还有 Schema is 10嘛，其实都一样哈，都一样。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叫 Schema is 10啊，准备架构。好，我们就执行一下，按下一步，都用精灵就可以了哈。然后按下一步，好，按下一步。好，他现在在做 schema is 10，这些 schema 是要给我们 OCS 来使用的，那当然这是要花几十分钟了啊，那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了，所以中间我把它给切掉了啊。OK， 然后我们按完成就可以了。啊？这里是你说数系啊？哎，我们现在以确认器也是先做，当然是先做 schema is 10了。现在在做 schema is 10了。schema 对对，做一次而已啊。那不是，那是 forest prepare。这个第一个步骤叫准备架构，其实它用中文翻译可能会搞混掉了。其实它是 schema is 10了。那第二步骤只是检查啊、哦，第三个步骤那个准备数据是 forest prepare。我们 Exchange 里面也有 Schema is 10 Forest Prepared Domain， 其实是一样的哈，这顺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 Schema is 10，一定要先做，做完之后才有可能做所谓 Forest Prepared。 那么做完之后，当然你要去检查，按照我们在简报档给各位的，当然这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检查。好，那检查的指令是这样子， 好，我们在第一磁雷机里面 CD 反斜线 set up 反斜线 I386， 我们就下这个指令啊。那这个指令我们放在简报档上呢，可以上网去下载，可以哈。这个其实在微软的这个精灵上面呢，你选那个说明，它就告诉你了。那指令集是像这样子 ，LCS CMD 空一个 slash forest 空一个 slash acti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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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做完之后，它会帮我们产生一个check schema 的这个 prepared state 啊 state， 它这个档案 HTML 格式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好。那这个打开如果是绿色的哈，就 OK 的哈。如果是它是一个红色的，那就有问题。好，我们到我的电脑里面的C磁雷机里面哈，在 Document and Setting 里面的这个位置上 Local Setting， 好，在 Temp 里面我们把它展开，就是这个档案叫 Check Schema Prepared State 啊。好，我们展开之后，首先当然会有一个警告，是因为我这个地方 IE 浏览器的这个安全保护啊，所以我这里要允许ActiveX 的下载。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成功了哈，那如果你要看细一点，可以把它全部展开，这里都是绿色成功的 OK， 这代表这个是 OK 的哈，没有问题。那做完之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准备速系啊，准备速系。那准备速系其实就是 Freeze Prepare 啊，那这个呢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啊。不过在做准备速系之前呢，我们先到 AD 来 check 一下。各位，这个角色是 AD GC01 哈，刚刚那个是 OCS01， 是这一台，现在角色这一台。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说要把它切换成 Native Mode， 那最起码你要2000的 Native Mode 呢。那如果说你今天全部都是2003的 DC 的话，我会建议你把它切换成 Windows 2003的这个模式哈，就是 Windows Server 2003升级，确定 OK。好，接下来我们就回过头来到 OCS 这边再做。其实这个动作不是说一定要在 OCS 上，它在应该 DC 上做是 GC 上做是更好了哈。但只是我们方便在这个地方说明，所以我们放在 OCS 上面。这因为这个登录的角色权限够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去做 Schema 10啊，做所谓 First Prepare。那接下来我们就做准备速系。好，选择跟网域中的系统容器，原则上以这个为主。好，然后你的 AD 的网域啊，然后你的 SIP 同，这里要小心，这里预设它会以你原来 AD 的 domain 为主啊，所以你这边应该要改一下，改成你的 email domain。 可能有人会问，我公司 email domain 好多耶，我公司 email domain 五个耶，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加进来，等一下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把它加进来啊，所以不用担心。好，当然这里我就要把它改为 SIP domain edu.cn.tw， 好，按下一步。好，再按下一步，按完成。好，这个做完之后，我们也是再一样去做一下检查验证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复写没有问题，就是这个第四个步骤。好，一样的是到我们的命令体系里面去下指令，这个指令各位都不用记啊，其实我们都给这个简报的放那边都写上去了，然后它的文件里面有提啊，就是这个指令。下完这个指令之后，它会产生一个 HTML 格式档，然后这要花一点时间哈。好，那这个档案就是这样子，就是 check first prepare state， 就是这个档案 HTML 格式档。我们一样把这个档案给打开来，好吧，点两下打开。好，各位看到事实上都是绿色的，其实看到这绿色可以不用再往下看了啊。那当然我们还是展开一下给各位稍微浏览一下，原则上各位看到了就全部都是成功的，代表我们这个整个 AD 的运作同步的状况都很顺利啊，很顺利。好，那么这个做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做下一个步骤啊，我们叫 Domain Prepare 啊，准备目前的网域。注意的是这个啊，这个不能只做一次，而是每一个 domain 都要做，前面那两个只做一次，这个是每一个网域都要做啊，每一个网域都要做。好，我们按下一步，按下一步，好，按完成。做完之后一样再检查一下，不生其烦的检查哈，就是为了能够更顺利的安装啊，能够让你更顺利的部署起来哈。假给弄破嘛，千万不要急于死，真的是必须要好好的检查啊。好，各位看到的它是叫 check domain prepare state 啊，我们打开这个档案， 再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也是没有问题。凡是这边有问题的，你不宜再往下做啊，不宜再往下做，千万不要不信邪啊。你觉得说反正不管他，就给他去了啊，那去了就去了啊。OK， 好，各位，现在我们在 domain prepare 做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第七个步骤，委派设定与管理。委派设定，我们刚刚也跟各位有做报告，就是说它可以委派某些工作、某些人或者某些群组啊。那这里我们在这边直接点执行就可以了，你可以做更细的规划了，我们这里做一个示范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这个群组名给建起来啊，这个名称要建起来，我们当然先到 AD User Computer 这个程式里面来建。我们新增 MMC AD User and Computer 这个程式进来， AD 使用者及电脑把它加进来，按确定。好，我们把它展开，接下来我们来建一下这个群组啊，这个群组其实是为了你以后方便管理，可以授权给它了啊，可以来做管理 OCS 的，做部署 OCS 的。好，这些我们把它分类之后，可以看到了它的群组有这些啊，我们再加一个特别给委派授权用的哈，我们新增一个通信群组哈，我们选择万用安全性群组。好，然后按确定，给他一个名称之后按确定。刚刚名称我刚刚设的跟他一样，你不一定要设跟这个范例一样哈，我只是方便各位来识别而已，所以我这边设的跟他完全一样，叫做 RTC Setup DLEGAT 有没有？就代理委派这个。好，另外这个部分就要注意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在要建制之前，我们要启动，要设定几个启动账户，所以我们要启动一个叫 RTE， 设定一个叫 RTC 的 service 的账户。那这里要给它密码，而且这个密码不可以过期哈，不可以过期。然后我们选择密码永远有效，按下一步，按完成。好，这是第一个启动账号 RTC 的服务启动账号，我们还在建一个，这叫 RTC 的 component service 哈。我们建这两个账号，那一样是密码不要过期哈，密码永久有效就对了。好，把这个勾拿掉，按下一步。好，这两个服务启动账号建好之后，我们就在这边直接把 SIP 服务账号给输入进去哈。我说过这个账号你可以自己想哈，自己输入，不一定要跟我的一样。那么这是元件互动服务的一个账户。也就启动账户两个，我们按下一步，再按下一步，好，按完成 OK。 好，接下来我们回来上一步哈，回来上一步，我们委派设定也都完成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上一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完了 AD 的 prepare 啊，刚刚做了一连串的流程，做完了 AD prepare。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其实都经营在作业而已，其实各位不用记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所有那些指令啊，都在这个说明上面就有了，好，都在说明上面有了，所以各位不用记那些指令 ，OK。好，接下来部署伺服器才真正要部署伺服器啊，那当然我接受合约的授权的条款，按下一步。这里也都很简单，因为这个服务账号我们刚刚已经建好，叫 RT Service 啊，我们就用这个账号来做 Standard Front End 的一个服务启动账号。这是 Frontend 的启动账号。好，这个是我们的 Conferencing 的 Web Conferencing Web Component 的服务启动账号。哦，这里要小心了啊，这里就是这里，这里呢一定各位要特别的记忆啊，我们在做所谓的 Web 伺服器阵列 QDN 分内外，给内部员工使用跟给外部员工使用，预设给外部员工使用，它也写了一个叫选择性。可是你这个选择性，如果你真的没选的话，那就是没办法从外面连接来了。除非你按照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那个 KB 去修改，它没有，再也没有 UI 界面，这个版本目前在没有 UI 界面让你再去修改这个参数，这样各位了解了哈。两个参数都没有办法有图形化界面修改，做错了只能用我们的这个指令集或者是 WMI 去 query 把它搜寻出来，然后修改完再写回去。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那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特别的留意，很多人坐在这里呢，他就把它空白，因为他叫选择性嘛，他想说事后再回来改，可是事后找不到地方可以改，所以就不 work 啊，所以外面再怎么连都连不进来。OK， 然后接下来你要输入什么东西，这也很小心，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今天考量给外部的人来使用，也就是你的 partner 来使用的话，那你要考虑到了你这个名称呢，除了要给外面使用，你要给外里面的人使用。那给外面使用，你要给用什么样的名称？你因为你登录名称，我们刚刚讲的你登录名称是用所谓的 email domain 的方式嘛，所以你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笔可以对应到我们的所谓的 ABS 啊，这个 ABS 就是我们在 reverse proxy 那个角色所对应的点。再回想我们刚刚那个架构图 reverse proxy 对应的点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 ABS 等 EDU 等 CM 等 TW 名称可以自己定了啊，但是就对应到这里。好，除了这个之外，你不可以就此罢手啊。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申请外部凭证的人，你应该把里面的啊那个名称也放上去在 SAN 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申请外部凭证，你很显然在你的 Frontend Server 你用的是内部凭证，而你的 Web Component 你用的可能是外部凭证，那你内部的员工你也要下载 Web Component 啊，那下载 Web Component 要跟谁下载？当然是跟内部凭证那个去下载啊，可是你有可能会用到外部凭证的啊，就是 Web Component 这个外部凭证的，所以你那个凭证申请的名称，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凭证套上去也是它套到 IIS 上面，那个只能套一个凭证，只能套一个凭证，你要么就是用外部，你要么就是用里面的，所以你里面的员工也有可能去下载 Web Component， 那是一定有的。所以你在定义这个名称的时候， SAN 的名称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两边都要注意到，内部使用跟外部使用通通要给啊，通通要给，就是说你到外面去申请外部凭证的时候。好，再按下一步，按下一步。好，他现在就开始安装，安装当然很快，然后大概要花一点时间。那因为你是标准版的哈，那个 SQL Server Express 就在上面，它会直接因为看不到你有资料库，它会直接帮你装起来。如果你是企业版呢，那基本上你是可以分开 Backend 跟 Frontend 来安装的。好，它现在就开始在安装 SQL Server 哈，这是2005的 SP2 的 Express 版本。好，它很快的把这些角色都装起来之后啊。整个设备大概布置，接下来这个就没什么，因为它就你可以去泡茶了啊，它就慢慢把它装起来，装完之后你就会看到完成，各位看到这个打勾的完成，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去设定伺服器，你要去设定伺服器。那这个设定伺服器要设定哪些东西呢？当然最主要的也是要设定相关的这些参数了啊。我们刚刚在简报档跟各位报告那些参数，那当然你首先要选择你到底要设定的是哪一台伺服器或者哪一个集区嘛啊，然后你的 SIP 网域，如果你今天公司有很多的 email domain， 而且你是以 email domain 来当成它的所谓登录的一个账号的网域名 SIP 的 domain 的话，你应该把所有 email domain 都从这个加进来这里啊。所以你规划很小心，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型企业跨国企业，你要思考未来，你不可以在第一次规划的时候把这个漏掉了。即使你的外你这个外点的分公司它现在还没有要使用，你也应该在这一次呢一并把它考量进来，避免你下次凭证再申请的时候还要再花一次钱，这样各位了解哈，这很重要很重要。你要知道花钱的凭证啊是不能用就作废了啊，不是像你 CA 免费自己内部的随时要作废都可以啊，你要花钱，你就是每次作废你要重新申请是再花一笔钱了。所以我说规划很小心，要很重视整体考量啊，不应该想到就做啊，而是应该考量到未来或者你全球性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按下一步。好，然后这个地方呢各位看到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自动登录，一种是手动登录，当然我们会希望是用自动登录比较方便哈，所以这两个选择我们选第一个。好，按下一步，哎，这里就是可以让来选择自动登录 SIP 的网域了哈。好，按下一步，然后这里呢是上面的选项是让你来设定外部使用者，第二个选项是没有。为什么这两个选项呢？因为当你公司没有 Edge Server 的时候，基本上你一定是选择下面那个选项啊，现在不要设定外部使用者存取。如果你今天考量到有 Edge Server 外面要使用，你应该选择第一项，不过因为你现在 Edge Server 还没建起来，所以也只能选择第二个选项，不宜选择第一个选项啊。好，我们再按下一步，再按下一步。好，按完成，这里是都在设定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我们要去设定 Web 元件伺服器的凭，要设定凭证去申请凭证。 那这个凭证我们当然内部的 server 为了要做双向验证 mutual authentication， 所以基本上在内部呢你跟你的 SEA 申请就可以了，所以建立新凭证。因为它已经在 AD 网域底下，所以它可以选择第一个选项立即传送线上的凭证授权单位。那接下来名称你可以自己定义识别用的，然后这个两个选项应该把它打勾，一个是将凭证标示为可汇出，一个是在凭证要求中包含用户端 EKU， 这两个选项应该把它打勾。好，按下一步，接下来组织的名称你填一下，组织单位呢识别用的填一下，然后就按下一步。好，这里呢各位要特别留意的，因为这里主体名称就是我们的 subject name， 当然是指的你是这一台 server QDN 啦，那至于其他，因为主题名称只能填一个啊，所以其他你一定要填到主体的别名，我们就是所谓 SAN 啦。那 SAN 你应该填什么东西呢？ SAN 你应该要把我们外部要使用的这个所谓 addressable service 的 reverse proxy 那个对应点的 A 记录放在这个地方。还有第二点，是因为你本身是以 email domain 来当成你的 SIP domain， 所以你给公司内部员工登录的时候，他也要参照你的 email domain 这种方式。所以我们第一笔呢，原则上是给公司内部使用的，所以你会有这种两笔，所以第一笔应该是内部的 IP， 第二笔应该是外部的 IP。 OK， 但是看你的规划，看你的需求啊，所以我们这里要很小心来做。然后接下来就输入相关的这些地理资讯填一下就可以了。好，做完之后按下一步，那按下一步它就会线上申请，因为它在整个 AD 的架构底下，所以可以线上申请。好，按下一步，对，有三家，我们刚刚在规划报告的那三家 Microsoft 建议那三家，我申请的是 Commodore 那家啊，花不到7000块啊。那规划上你要小心的是省钱的规划啦，可以最省钱部署一次只花一张凭证的钱，最省的时候，如果部署不当就会花4张凭证的钱啊，所以规划很小心，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我曾经也做错过啊，所以我把过来的经验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有些东西啊，听一下过来人啊，过来人是一定失败过了，那你们不要再踩这个路了啊。那我提醒各位，你在申请的时候，我们在给各位简报栏上面那三家都是微软建议的，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直接从我们 OCE 的精灵上去产出一个要求档，向这家公司直接提出要求申请，它有提供 SAN 的格式，其他的不见得有，你要问一下，而且其他的都很贵，我为了省钱嘛，所以我当然一定要挑最便宜的，所以我用的是所有里面最便宜的，那微软建议的那么运作到现在也很好，都没有问题。在座各位，如果你等一下有 notebook， 我可以直接邀请线上来 meeting， 因为我有公开凭证。好，那我要这样的功能，那个张凭证花不到7000块了，花不到7000块。OK， 好，接下来我这边呢 assign 一下，好，按完成。OK， 这个 assign 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 check 来设定一下 Web 元件伺服器凭证。哎，这个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刚刚那是给 frontend 的哦。现在这个设定给 Web Component， Web Component 在哪里？ Web Component 的设定并不在这个管理程式上，它是在 IIS 6.0 的管理程式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到 IIS 的 6.0 管理程来设定，我们从开始所有程式里面到我们的系统管理工具里面有一个网际网络资讯服务括弧 IIS 管理员，就是这个程式。好，所以这两个位置不太一样的，它用途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会搞混掉。其实这个就是 Web Component 所在的位置，各位看它的 Virtual 的那个名称就知道 ABS 嘛， Group 的 Attention 嘛，还有 ETC 嘛，还有 CON 的 Conference Server 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选择它的内容。那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申请外部的凭证呢，我们是申请公司内部，我们共用啊，共用 OK 的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直接在这个地方选择所谓的伺服器凭证，然后下一步，接下来我就去指派已有的凭证，就是刚刚同样一张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提供给 Edge Server 外部的这些朋友来使用的话，那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应该要在刚刚申请 Frontend 的凭证的时候再做一次凭证要求档，但是这次不要用线上要求，好，现在不要线上申请，而是离线申请，申请完之后产出那个要求档，那个档案码拷贝下来到我们给各位简报的上面那三家的这个 凭证申请公司呢，你去找一家你喜欢的，找一家便宜的，你把那个要求堂抛上去申请下来。那申请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那个凭证一定要可汇出那个权限，一定要设哈。如果不设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各位，当你这台电脑毁掉之后啊，你那个凭证不能汇出，也没保留下来，再申请一次，这样个了解吧。所以可汇出那个选项，可是也是省钱的秘诀哈，一定要做哈。OK， 啊，那个哈，其实 Microsoft 文件的特别提啊 ，EQ 那个 client 端在做 Public IM Federation 要用到要求的，如果不是要做 Public IM 可以省掉。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各位如果要考量到 Public IM 的使用，或者是未来 Federation 的使用的话，那两个选购都要打勾。那我们也实测过，如果你那个勾没勾的话，我们没有使用到 Public IM Federation， 像我们一般这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啦，啊，是没有问题的。它那是更严谨的要求，凭证的验证的啊。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做完之后大概差不多了哈，我们再互写验证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验证的结果，这内容在这里。OK， 各位看到其实已经不用展开了，因为都是绿色啊，成功的，所以让各位浏览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些都没有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执行启动服务哈。各位有没有看到它服务一个标准版有这么多个角色啊？有所谓的 communication server， 前端就是 front end 啊，有所谓的电话语音会议，有所谓的 IM 会议，有所谓的 web 会议， web 会议就是 live meeting 啊，有所谓的音讯视讯会议，就是 audio video conference 啊，还有这五大会议角色啊。OK， 好，接下来我们按下一步，然后按完成。好，到此它服务已经启动，服务启动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验证功能。好，先不要急哈，我们先做验证。不过要做验证功能之前，这里有个小 tip 提供给各位，因为微软这个软体在写的时候，它可能这里地方有一点小 bug 哈，所以你验证一定会失败。那到底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它路径用错了。没关系哈，跟各位讲，你要测试之前先把那个位置调对一下。好，首先我们到我们的这个管理程式里面来哈，就是我们 OCS 的管理程式。那我们把它展开来，好，这个是 Standard Edition Server。OK，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把它拉开，我们要看的是通讯录数据设定这边有所谓的内部连线的档案共用位置跟外部连线的档案共用位置。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在意的是，各位看到外部连线的档案共用位置哈，这里位置是在 ABS 里面 EST 的 handle 啊，这个路径底下，所以它这个那个档案测试那个档案，它放的路径跟这个铺一样哈，所以我们要把它为了测试功能把它放一样一样意思啊，我们只是为了要测试这个功能 work 不 work 啊，所以我们那个档案只是一个测试用的而已，所以没关系，我们把它copy过来。另外就是你的 DNS 要设定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外部 ABS 透过 reverse proxy 对应进来。如果你今天没有 ISA server， 你直接就 mapping 443 port 进来就可以了，到你的 web component server 那一台。你的 web component 如果是用企业版安装，你可以单独分开；如果你是用标准版，就是直接那一台 home server 哈。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下小动作，这个是你要测之前要做一下哈。你把这个 sample 档，因为它 sample 档是放这个地方，那个路径跟它测试程式的位置不太一样，我们把它copy到这个地方来。好，所以这两个动作都准备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测试了。你那两个动作都没做的话，一定会失败，看起来一定红通通，一片红。好，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在 firewall 的对应上，你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就是所谓 reverse proxy， 这里我没有做 reverse proxy， 我故意不做 reverse proxy 给让各位没有 ISA server 看的，很多人看到这个 reverse proxy 以为一定要用微软的 ISA server， 其实当然用是最好的，安全性更加强，它可以做 reverse 代理嘛。如果你公司并没有 ISA server 的人，你就用这样的方式直接 mapping 到我们的防眼 server， 那应该讲不是防眼 server， 是那个 web component server， 只不过我们现在 web component 跟防眼是同一台啊。好，那么就这样对应这样就可以，这是在 firewall 要注意的。 我们画面再切回来，在 Edge Server 验证伺服器功能，先验证前端伺服器功能。好，我们这里因为账号还没有建立，所以请各位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前两项就好了，底下这两项都必须要有账号建立之后才能测的。好，然后我们下一步验证一下。那验证如果有问题的话，这里会有一个打勾，所以现在各位看起来是有问题，所以打勾。不过各位回去做这个勾也一定会打勾，不是有问题。我跟各位解释一下，这里的问题你要看是什么问题了，这个问题有些是可忽略的，不过这个问题真的是可忽略。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啊。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有些问题是不可忽略啊。那这个问题为什么可以忽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Federation 没有启用啊，我们 Edge Server 没有装啊。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没有去 assign VoIP 的路由，因为我们还没有建 Meeting Server， 我们没有设定这些电话的路由啊，所以这些都是可忽略的啊。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他当然不行啊。就这两项，你看到这两项其实是 OK 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验证 Web 元件伺服器的功能，按下一步啊，这两项验证功能，各位看到，当这里这个勾没有勾起来，各位不用往下看了，代表它没有问题，过关啊，过关。当然你要想看记录档也可以的啊，不过它是 OK 的啊，代表没有问题。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另外这个啊，就是音讯跟视讯会议伺服器功能。好，各位看到它也是没有打勾，代表它是 OK 的啊，它是 OK 的。如果有打勾，就代表有问题了，有一些 event 啊。好，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下这个验证。一样是打勾了，就是音讯这边的验证。OK， 我们最后就结束了，所以整个验证完成。那么验证完成之后，我们要当然要启用 OCS client 端的账号，我们就把账号多选起来，然后我们去启用所谓的 Office Communication Service 使用者。那这里会指定一个它的这个 domain， 然后这边它会问你说你等一下要产生的 SIP 的登录的这个名称呢，是要用 email 方式还是用所谓的主要名称叫 UPN， 这两个不一样。 UPN 是 AD 的那种格式，像港长的像 email 位置一样，但是我们建议各位选择 email 电子邮件的这种地址的格式。我们按下一步，好，按完成。好，那么启动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 OCS 207的管理程式，到数系里面这个上最上层这边的按右键内容，选择通用内容去设定它可以使用的权限。像会议呢，你是不是要允许它可以做这个 audio conference 或者 video conference， 或者是通通允许或者通通不允许，或者是可以个别去指定。当然你可以做更弹性的个别指定啊。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个别使用原则设定，或者是你像我这里是直接强制它 policy， 所以等一下呢，每一个人都会被强制用 policy。而它里面的相关的，像可不可以用 web conferencing 呢？可不可以做 PowerPoint 简报原生格，使用这个 PowerPoint 的档案原生格，或者是说它的色彩的深度啦，或者是它的 control 的方式呢，或者是说允不允许它做所谓的 IP 音讯呢，还有视讯的这些，都可以在这边去做选择哈。你都可以去调整。 OK， 那因为我现在是通用原则是用这个，所以等一下所有通用的都被套这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使用者这边 refresh 一下，重新整理。好，所以我们用启动两个账号，已经两个有启用了，我们按右键一起设定。那我们给他远端使用者存取权之外呢，增强的显示状态也给他，然后要不要可不可以允许召集外面非公司员工的这样的权限呢？啊，允许。然后下一步呢，各位看到它灰色的，是因为我们刚刚预设是使用 Policy One， 可是有些公司的并不希望这样子啊，他希望能够更弹性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刚刚就不应该这样设，我们应该可以是设定依个别的使用者的这个原则来设定。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到这边来看一下，在会议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把通用原则这边把它弹性把它拉到使用个别使用者原则，这样你就可以每一个不同的使用者使用不同的原则定义，你就能够更弹性使用。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调整的。好，一样是选择远端使用者存取跟增强显示状态的功能，至于 Federation 同盟跟 Public IP 我们暂时不开放给他使用。 然后允不允许邀请匿名的参加，允许，按下一步。好，这里就可以去更改了，各位看到刚刚不可以改，现在其实可以依弹性去更改了。好，那检视它到底是你要一个什么样内容，可以从这边看得到。好，按下一步。那接下来这个是跟我们的交换机整合比较有关系的哈，那交换机还没有建进来，我们当然下个礼拜再跟各位谈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忽略掉。好，那这个整个都设定好之后，其实使用者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哈。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访问 server 我们的标准版这边的设定，这边设定完，接下来当然我们要部署前端，这个在 Edge Server， 所以我们要一气呵成。等一下 Scenario 我们是要穿透 Firewall 可以去做 Line Meeting， 可以做语音电话，这些都可以使用的啊。那它的程序呢有这些啊，就是 Edge Server 的部署程序大概有这十项啊，这十项。那么我们啊来跟各位 Demo 一下，直接跟各位讲到底是怎么做。其实 Edge Server 的安装很简单啊。那各位看到我们刚刚是安装 OCS 零是这一台哈，那现在我们换到 Firewall 区的这一台，那这一台因为你是把所有三个角色摆在同一台上，所以它本身内卡有一片卡，外卡有一片卡，而那片卡要拜三个 IP， 因为有三个角色。如果你现在有比较多的机器，为了效能的考量，你可以买三台机器，不同角色放在不同的机器上。你也可以把两个角色放在一起，就是 SSH server 跟 web conference server 放在一起，把 audio video component audio video 这个 edge server 放另外一台。为什么？因为 audio video edge server 它不支援 NAT 转换，其他那两个角色支援 NAT 转换啊。audio video edge server 它一定要外卡，一定要 public IP 啊，而且一定要 routable 的 IP，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啊。好，我们现在就来安装 Edge Server。好，一样是这个标准版的光片就可以了。好，那这个也显示的，我们把这个 component 给装起来。好，它一样是一样这样的精灵，其实这里就比较简单哈，我们就安装。好，很快的下一步。好，接受授权合约，然后再下一步。好，然后再下一步啊，路径可以自己选择啦，然后按下一步，按下一步。各位有没有发现到都是下一步？这个是真的是微软的模式啊，安装的模式都是下一步。这里比较没什么技术，反正你就下一步下一步就好了。好，然后接下来再启动 Edge Server 物件服务账号，下一步。好，这里各位就可以选择啦，你到底是要安装你要启用 SSH server， 还是说web conference edge server， 还有说 audio video edge server， 也就是说这台 server 你要安装哪几个角色啦，你可以单独挑一种哈，其他的呢可以整并到另外一台去。 OK， 好，我们当然现在只有一台机器，我们把三个角色都给 include 进来，然后按下一步。这里呢要给它一个启动账户哈，所以他预设是这个账户，我们就建立新的账户给他一个密码就可以了。好，不过记得这个账户等一下密码要永久有效哈，一样是要永久有效。好，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设定 Edge Server 执行，按下一步。好，这里可以汇入设定，我不汇入哈，我们下一步。这里要很小心的是内部界面 IP 位置指定内部的这个 IP 啊。那么外部的呢是要内部的界面的 QDN 当然是内部可以解析得到的，一定是跟内部有关联性的，跟就是内卡 IP 就对了。然后按下一步，接下来是外部 IP 这个外部 IP 啊不会是这种 IP 的哈，这个是范例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19.168.2.1， 各位把它想成是 public IP 啊，不是这个 IP， 这个网段 IP 当然不是，你实务上绝对不是这有个网段 IP， 我再特别强调啊，我只是模拟而已啊。好，那 FQDN 当然你要填写的是 SSH server 的那个 FQDN 的名称，你要有一个 DNA 记录跟它对应。另外 Web Conference Edge server 也是一样啊，也要一个 FQDN 跟它对应，这些都要有 A 记录的啊。那对应到的是这个 IP， 这个是一个 public IP， routable public IP， 然后 audio video edge server IP FQDN 也要给它，所以三片卡三个 IP 对应三个角色，你可以外部一片卡就可以了啊。然后你要不要允许它可以远端存取啊？ 啊，允许匿名使用者加入会，这里都可以去做选择，或者是允不允许做 federation 啊，这里都可以去做决定。然后接下来按下一步，这里的就是下一个，就是他等一下送进来的时候，他要送到哪一个角色去啊，哪一台 server 去？他可以是 director， 他也可以是 front end server 啊，他可以是像我们现在直接标准版这台 server。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后端就那么一台啊，所以我们直接指向它就可以了。如果有 director， 原则上你应该送到 director 去了。好，所以我现在是送到 ocs01.edu.cms.tw.com 啊，内部的 ，sorry。好，下一步。另外这个是 SIP domain， 我们讲过它的 SIP domain 我们是以 email 的为主啊，所以我们这里要填的是 email 的 domain， 跟刚刚那个 AD 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再按下一步。接下来就是要把可以连到是 Edge Server 内部事务器，如果你有多台 Director 或者多台 Frontend 的话啊，你如果那个 Frontend 有做所谓 Load Balance 的话，你应该以那个角色的那个 FQD 把它加进来啊。那你如果没有 load balance 的这个硬体设备的话，你应该是啊直接把那台机器的 Q10 防验的直接加进来，好，按完成。好，接下来一样是要设定凭证哈。那这个凭证有两个部分要跟各位报告啊。一讲到凭证啊，就要很小心了。因为 Edge Server 它要跟我们后端沟通，沟通的方式它也要用凭证做 mutual authentication， 就双向用 TLS 的验证。另外一部分是跟外面沟通，跟外面都有两种情境，一种是外部是你们公司员工的使用者，一种呢可能是你的 partner， 你的厂商，你的客户。如果你要允许可以跟外部的这些厂商客户能够联系的话，当你在外卡的申请是外部的凭证啊，一定是申请是一个外部的凭证。那如果你今天是不开放的话，你两边都申请是公司内部的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申请这个凭证给内部网卡使用的，也就是跟内部的防验或者是我们 director 的这个角色来沟通的。好，我们建立新凭证。然后这边我要选择一个界面，就是我们 Edge Server 的内部网卡那个界面。好，这里都要指定哦，按下一步。那这个要注意的，这个因为你这台是 standalone 机器，并没有加入网域啊，所以它一定要选择第二个选项，立即准备子要求，稍后再传送，就产出一个要求档。相对的，如果你今天要去申请外部凭证，也要选择第二个选项。而那个要求档产出之后啊，那个档案你就是把它填到这个外部凭证的机构的网站去申请啊，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按下一步。那这给它一个名称。刚刚有人问到的是这个哈，说这个干嘛啊？这个微软的文件啊，特别强调在做 federation 或者是 public admin 的时候会用到啊，会用到是要求的，除非你不要用哈。如果你不要用的话，我们一般使用是还 OK， 因为它更严谨的要求认证，包含 client 端的认证。好，接下来组织的名称填一下，还有组织的单位的名称，适当的是识别用的都 OK， 然后按下一步。好，这个部分的话要特别留意的是主体名称你应该填的是 SSH server 啊。那么 SAN 也就是它所谓的主体别名，这个你应该把所有可能发生在这一台角色上的任何的这种 TLS 的 connection 的这种名称 FQD 的名称都把它给放上去。还有不要漏掉，为了省钱而要把 Web Component 那个角色的 FQD 外部的，我们刚刚 avs.cms.edu.cn.tw 那个的 FQD 也放在这里来，放在我们的所谓的主体别名啊。OK， 这里请各位要注意一下啊。Sorry， 这个是内部卡的，所以还没有到那个。Sorry， 这个那外部卡才是这样，这内部卡不需要啊。OK， 好，相对的地理位置的名称填一下，然后按下一步。那我们产出一个要求档，这个要求档等一下是跟我们 AD 的 CA 伺服器来申请要求的啊，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产出一个要求档。那要求档产出之后，我们把这个要求档拷贝起来啊，我们把这个档案给打开，然后把它拷贝起来。那拷贝起来，我们跟我们的Enterprise CA AD 的 Enterprise CA 来申请。因为他没有加入网域，所以他没有办法用线上自动申请啊。好，所以我现在直接去连到我们的 AD 里面的 CA Enterprise Server 去提出伺服器 Web 凭证的申请。那这个凭证的申请的方式呢，是用手动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把刚刚拷进来的档案呢，放到这里选择工作要求凭证， 然后选择进阶凭证要求，选择第二项用 BAS64 编码的 CMC 这个啊去提出申请，那把刚刚拷贝的内容贴上来就可以了啊。好，贴上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的凭证范本要选择网页伺服器，然后按提交，按是的。好，那接下来申请下来，我们这里请各位在，因为它本身没有加入网域，所以它自然而然并不会自动去下载信任跟凭证，所以这里请各位去下载凭证链接啊。那凭证链接它会把信任跟呢也一并的下载下来，然后把它储存起来，它是一个 .p7v 的格式档。好，储存起来。那么这个档案储存起来，当然我们再把它汇进来哈，然后处理搁置的要求并汇入凭证这个动作，按下一步把刚刚那个档案给汇进来。好，选择一下 PGP 的格式啊，汇进来，按下一步。你可以检视一下，为什么我要让各位检视哈？因为很多公司对 firewall 的要求很严谨，会做很多的管制，所以呢，他们会把里面跟就是内部的网卡跟我们 internal 的那个 firewall 这个区段呢，会限定 port 使用，限定横死。我要提出这个是因为有一个 port 不可以关掉啊。虽然我们那个 firewall 规划那边没有提到这个，但是这个呢 ，CIL 发布点跟授权资讯存取的它的网址啊，这个网址，它必须要去 check， 你不可以把这个80 port 给关掉啊，所以。就是你只要允许这一台的内部网卡到你内部的那个发凭证的 server 啊，那个凭证的 server 不一定是 AD 嘛，你可能是一般的member server 可以 standalone 也可能嘛，你要让它可以存取得到去做验证啊，这个请各位要特别留意，这个是它使用到是 80 port， 你不需要开放全部，你只要开这一台对它就好了啊，这是在规划上要注意的啊，设定上要注意的。好，那么这里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按确定啊。那其实这个凭证我们申请内部已经申请进来，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它并没有打勾，因为我们外卡凭证还没有申请。所以紧接着我们现在再申请外卡凭证，因为刚刚申请是内卡凭证，所以按下一步。我们一样是建入新凭证，跟刚刚程序差不多，但是现在勾选的方式，勾选的这个范围跟刚刚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三个角色。因为我不是这一台是同时有三个角色嘛哈，按下一步，一样是立即准备啊，就是所谓的离线的申请方式。那这里我们给它一个识别的名叫 H01-External。好，按下一步，接下来名称啊，这里就要小心了，就是刚刚跟各位提醒啊，你应该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啊这些所谓的这些识别的 subject name 的放在这里。刚刚我有提到说，你应该要把所谓的ABS 的也加进来哈，那个应用是因为你如果要申请外部凭证可以省钱啦，如果你申请内部凭证就不需要加进来啦，因为你如果申请外部凭证，你这样把它申请在同这张把它汇出来，再拿到我们的 Welcome Bonus 汇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好的，为了省钱是这个动作。好，再按下一步。好，这里是要求档嘛，输出去，所以这里我并没有把 ABS 的放进来，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申请 Enterprise CA， 所以可以不需要啊，不需要，因为这个不用钱的嘛。好，那么接下来做完之后，你当然凭证你还是必须要去 assign 哈，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刚刚要求档把它给拷贝起来，内容拷贝起来，然后我们到我们的 CA 凭证事务去申请。好，我们现在去申请。到 GC01 啊，一样是在内部的这个 GC01.edu.cms.hop.crtserve 啊，输入账号、网域账号、密码。那这张凭证我们同时要给外卡三个角色来使用的哈，一个是啊所谓的 SSH server， 一个是 Audio Video Conference H server， 一个是 Web Conference H server。那这边的申请程序刚刚内部的是一样的，所以我这边就不做多说明啊。那当然它的凭证范本仍然是 Web 伺服器的凭证范本，所以我选择网页伺服器，然后接下来选择提交。那这里我们就下载凭证就可以，因为我们刚刚信任跟凭证那个已经汇进来了。好，我们下载凭证就可以了。好，储存，然后给它一个名称，好，给它一个名称叫 Edge-External.cer， 刚刚是 PCV 的，这个是 CER。 好，那这里当然我们直接把它给汇进来就可以了，处理搁置的要求并汇入凭证，按下一步， 把刚刚那个档案给汇进来，吸压这个程式，好，按下一步，然后按完成。好，各位，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还要 assign 哈，所以并不是汇进就可以，你还要指派，所以这个动作不能省。那但是现在指派要指派我们刚刚的 external 这个凭证啊。好，我们先指派内部网卡的啊，然后再指派外部网卡，因为外部网卡有三个角色啊，所以我们现在指定的是这 external 的凭证，这 external 的凭证给外部网卡三个角色，这三个角色，然后按下一步。好，这样我们的凭证可能 assign 完成之后，它就打勾了哈，接下来我就可以把服务给启动起来。好，就是这样子哈 ，Edge Server 这样就完成了，然后去验证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啊，当然这里因为还没有建账啊，所以我这里没有验证账号啊，那可以确定一下，看看它的警告是什么。好，看看这个警告可不可忽略哈、啊？有时候看警告不一定绝对属实啊，你应该看一下可不可忽略的啊，可忽略的啊，各位看到，因为我们并没有启动所谓的企业联盟啊，所以这个各位不用担心。其他的当然就不可以了，其他如果警告当然就不对了。好，这是有关 Edge Server 的安装过程啊，大概是这些程序啊。所以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方案装好，我们把我们的 Edge 装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部署 client 端啊。那部署 client 端其实它的要求就是基本上记忆体应该是要有大概512啊，大概512的 RAM。那这个要求大概是这些，给各位当一个参考啊，用户端的管理要求。然后用户端的这些程式啊，像 communicator 这个你在买的时候它会给你这个光碟片啊，那它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多国语言啊。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通常会再配个 multi language， 但是安装完之后请你下上这个 Hafiz 啊。那 Live Meeting 是外面公开可以免费下载的程式， Live Meeting 2007。那安装的方式可以直接点两下，或者是用这种下指令方式来安装。那除此之外，你为了要做视讯会议哈，为了所谓会议排程呢，你应该要把Outlook Add-in 的程式给加进来。好，那甚至你还可以配合可以加到 Notes 的这个 Lotus Notes 的 Add-in 哈。好，部署的部分我让各位看一下，因为这个部署比较简单，就是那个程式点两下它就执行，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有哪些程式你是要部署的就好了，我不要真正直接装，我都装好了。各位看到事实上就是这六个程式要安装，六个程式要安装。好，那 sorry 哈，我再让各位看一下，我再让各位看清楚一点，这六个程式我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在安装的时候它有什么用途。好，其中第一个是我们Communicator 2007的标准程式，那第二个是修补程式，就是我刚刚网址在下载的地方，第三个呢是 Multi Language 的程式，第四个是我们的 Outlook Add-in 的程式。你用这个 Add-in 程式，我们等一下我会示范，它就可以在 Outlook 上去做形式力会议邀请，或者是所谓的Audio Conference 的邀请。那 LM Setup 是一个公开网站可以下载的 Live Meeting 2007的程式，可以做 Live Meeting 视讯会议啊。那最后这个程式是一个修正程式，是我们的 Communicator 修正程式啊，这些都应该要做，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它的安装并不复杂哈，它安都是点两下就可以安装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去使用它啊。其实它的使用我待会会 lab demo 给各位看，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 OCA Client 的界面，那我们是用英文版加上 Multi Language 啊。那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圈圈，一个惊叹号绿色的这种inform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啊，代表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哈，正常运作的。那这是里面相关的细节的设定，我们可以这边选语系啊，变更字体 ，OK。然后这边也可以去选择相关的，像音效啦，或者是状态勿干扰啦 NDR 这个所谓勿干扰的这些讯息哈，这些设定。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下个礼拜会跟各位谈的，有关于Enterprise Voice 跟交换器整合那一块，这个时候就会用上哈。当然内部也可以使用，但是一般会应用到外部会比较好。好，那另外这个是有关于相关比较细的这些参数的设定，包含像你要不要跟 Outlook 联络人还有形式做同步了哈，还有你这个 Miss Call 要不要 做记录，送 email 过来，然后 UM 的整合了这些相关的，还有联络人的资讯啊，还有行事历上面忙碌的状态，要不要 update 这边的目前的状态啊？也就是说，你行事现在是有事情的，你这边要不要 update 成是一个忙碌的状态，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比较细的选择，包含交谈记录。那这张图是让各位在我们左边上，你们各位在画面上右边上可以看到，那边有几台啊，是我们的OSI 的 client 相关周边的设备啊。其实这里让各位看一下啊，有些人他不太习惯用那个麦克风啊讲话，或者是不喜欢用那个耳机，那他就用这个啊，他就用这个。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又装到 USB 里面，你就把它当成是耳机麦克风，这样就可以，就当成跟电话机很像。那另外一种呢，它是也是 USB 的界面的，就像这种 device， 以后各位在市面上会常看到像这样子，它本身就可以这个当麦克风，也可以当耳机，就在小型的会议室上啊，在小型的会议上，就是在一个会议上。用这种方式，它会音质会比较清楚，可以让你可以看得到。还有另外一种呢，如果你今天也没电脑，然后今天可能到一个远端的办公室，临时设一个办公室，也没电脑，然后又喜欢传统的电话的那种按钮的方式，那你就用这个，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台 OSIS Client 的电脑，好，它就可以打电话啊，它就可以打电话 ，OK。好，这些都跟各位报告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一些相关的功能，然后再跟做现场的一个 demo 给各位看一下效果。好，基本上这些在我们 OSI 刚才出现的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你在不在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有一些权限的管制，它可以去做分类的一个管制，就是哪些资讯你如果是 type 是封锁，或者在公用的 label， 或者公司或者小组或个人，它有不同的 label， 有不同的管制，哪些资讯可以秀出来，你可以去把你的朋友把它分类到这不同的一个存取的权限的组合啊。那么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 share portal 啊， share pointer site， 你可以去 assign 哪些人，你抛出去的那个资料允许他看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你把那个人放到公用，那你抛出去的那个资讯呢，他当然是没有办法直接上面点绿色的按钮去呼叫你了啊，那个绿色按钮就看不见了啊，诸如此类的，这个给各位参考。另外就是等一下我们的 demo line meeting， 它有这么多功能啊，那当然我们会让各位来欣赏一下，用 line meeting 2007配合 OCS， 你们来听看看。那个效果啊，那个效果，还有那个切换画面的效果，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啊，这么好用的一个东西啊，在应用在我们的教学，或者说远端视讯，或者网络技术研讨啊，都可以使用。它有这么多功能，这个各位给各位参考一下，它可以讲义上传、下载、远端桌面共用，就是远端协助啊，或者是做视讯啊，或者是做我们的白板语音呢。尤其我等一下要特别跟各位报告两件事情，可能请各位仔细观赏一下哈，一个就是简报档的切换，一个是语音的效果哈，那当然还有远端桌面共用，这几项我们让各位来看一下哈。那另外就是在我们 Outlook 去会议邀请存取的时候，它会有三种形态的一个权限选择啊，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选择你要邀请的人是要求公开验证，还是私密验证，还是匿名。什么叫公开验证呢？公开验证呢，其实跟我们 public key PK 那是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公开验证是指的是我今天邀请你，那你只要是公司的员工，有公司的账号密码，你可以再转寄给其他的同事，大家可以来 join 这个 meeting。 那如果是属于私密验证，这意义是不太一样啊，是你不能转寄，你转寄没有限定你，你也不能转寄到外面的 Yahoo 啦，这些账号去都不允许，公开的是还允许，但是你只要登录的时候给账号密码就可以。匿名的话就不限制了，那匿名就相当各位常常看到的 webcasting 那种方式，那个就是匿名的邀请，也就是说我一个网址给你，不是没有密码，上面还是有一串的密码，但是你点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连进来了啊，这个就匿名邀请 ,OK。 那我们刚才讲公开验证、私密验证跟匿名，就在这里三个选择。你在 Outlook 在邀请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啊，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OK。然后他就会提供你邀请出去之后，他就提供一个位置给你。你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把它点两下，如果没办法点两下，你就把它给拷贝起来放到 IE 浏览器，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按 End 你就可以邀请了。注意，如果你要是匿名邀请，你这边要选择啊。有些公司你这 Outlook 2017打开，它可能不是预设是公开验证，那你公开验证你就没办法匿名邀请，你自己要挑选一下。好，最后我们来 live demo 给各位看哈。我跟各位讲我今天的情境，其实我今天是带了这台 notebook 来演讲的。我本来想要连微软的网络，可是他们有做安全管制哈，我竟然没有办法连回我公司哈。那所以我今天用远传的 3.5G，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线上了，要求 Office 更新了。好，看重不重要。OK， 好，那么所以我现在情境是这样，我现在带了一台 notebook 在外面了，我现在用了一个远传 3.5G， 我其实现在已经在网络上了，已经在网络上。那么我现在要跟我的同事来讲电话啊，来讲话。那讲话我们知道我们 OCS Client 啊已经部署起来，我其实我几种方式可以做的。第一个我是可以直接用 OCS Client 来拨我公司内部的电话分机，传统的电话。所以我可以拨打电话分机啊，我拨给打给我给看看啊。我不晓得他们在线上现在诶，那我拨一下可是看看啊。这个是拨打到传统的分机。
喂。
喂啊，我们现在在会场啊，那个Yvonne，我们现在在会场啊，所以这个测试而已啊。
对，你好。
哎，各位听到了呢，它是传统的电话分机。
嗨。
那个Yvonne，你待会我挂掉之后，你请用你的分机哈102拨打我201，好不好？拨打201哈，我现在把它挂掉，好不好？好，刚刚是我直接拨打它传统的电话哈。传统的电话，那待会他也可以从传统电话拨打给我。好，哎，他刚刚是不是没听就挂掉了？好，没有关系哈。OK， 在座各位有谁要让我拨一下的？有没有愿意让我拨一下的？我可以拨打你的大哥大，有没有谁乐意的？但是号码各位不要把它记起来哈。那边有一位，哎，几号？几号？电话号码几号？没有，那个有谁愿意的？你愿意？好，谢谢。好，0933 0558 058对吧？0558 516 516。好，这个呢就是 PC 动，大家想两想之后你会收到哈。那我是透过交换机拨出去的。好，好，没关系，把它接起来，接起来，可以讲话。啊，接起来，有接起来。
喂，
好，是他讲话的声音，好，可以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多讲几句，没关系，这个没有录音。
有听到老师正在讲。
是，大家也听到你讲话的声音了。这个传到美国去了哦。Sorry， 没有了。好，这个呢是我拨打给他的哈。那么那个 Lucian， 我现在不好意思让你们花钱了，那个请我同事的拨打个电话给我，04-2234-2560转201。这是应用面，让各位看一下哈。我们刚刚部署完就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个电话是要在下个礼拜的部署了哈，所以第二天我会教各位怎么做到这样的程度。那等一下我们让各位看，今天我们部署完可以做 live meeting 的动作。我把这些 demo 完哈。好，我们请我同事拨给我哈。那他现在拨到我的交换机去了。那他会打分机201。那么各位来仔细看右下角，右下角应该会秀出，因为它本身在我联络上是有资料的哈。各位看到已经秀出郑陆胜啊，郑陆胜，仔细看右下角郑陆胜啊，啊，那我可以接起来，可以不接哈，那我不接好了，那不接呢，请他留语音，因为我人在忙，我现在在研讨会嘛，没空，请你留个语音。那么刘宇云他待会会透过我们的这个 exchange 呢，会发送 UM 简报过来啊。那随便留个语音之后，你按个井字号，然后按一就可以传送给我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我们把一起啊 demo 给当各位看全部的 scenario。这个 how to 我们下礼拜再讲哈。他待会等一下 demo 的 slide meeting， 我们今天所讲的。 好，他已经传送一个语音的信箱给我，因为我刚刚故意不接的哈。而且我知道是他，因为我一看到他的名字我就不敢接，因为我怕很多很多问题要问我们哈，所以我就不接了。OK， 所以我现在呢就他语音传给我哈，可这个很那么快吗？是这个吗？是这个了哈，我看一下他的 update。我现在同时应用到我们以确认 server 的 Outlook Anywhere 哈，那么所以我其实是用 Outlook Anywhere 连到我公司去的。OK。那刚刚那个 Lucian 他是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其实我没有接哈，我没有接。那这里其实是这一通吗？3月7号，看看。这个是上午的，下午的还没到哈，没关系，他下午的很快的就会到，我们继续看其他的。好，到了哈，这是这个这封。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播放。
现在这一段，我们与 email 测试，最后抢 email 测试。
好 ，OK。除了这个之外，各位有发现到，我们直接从我们联络人资料库把它调出来相关的资讯，我可以回拨给他。不但如此呢，我还可以直接用电话播放，我们是 online 的，说 play on phone 的技术啊，直接播到我们医院去。不劝的医院去，所以我直接把它接起来。那这个的声音跟刚刚情况不太，刚刚用语音档，现在是直接拨到我们的一劝的二点九医院的声音，声音会比刚刚要清脆啊，因为它没有压缩过，不像刚刚那个是。
重播此讯息，请按一。列出播放讯息时可使用指令，请按。
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再更详细讲更细节的哈。那么我想这里是做这一段的 demo， 让各位了解说我们可以互播。那接下来我要 demo 是 live meeting 哈，那我当然要播放播放 live meeting， 我们要让各位来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音效跟那个影像动画哈。那我跟我同事联系一下哈，这个就 PC to PC 了哈，现在各位做的这个动作是 PC to PC 的。把耳机要拿起来。喂。
喂。
Eric，
喂，嘿，谢老师，
听得到了哈，听得到吗？
嘿，老师听得到吗？
好，可以，那个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你跟 Andy 讲说我们要做视讯会议开始，
可以啊，
你叫他连，
可以啊，可以听得到，
你叫他连到视讯会议去，好不好？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惊叹号了哈，为什么哈？
有，现在已经连进去了啊。
现在为什么会有惊叹号？就代表我这个网络频宽不太够，因为我这个。是无线上网，才上网才 64K 啊，你在网络上是很 OK 的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惊叹号是比较不 OK， 但现在惊叹号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应该很顺了。好，那现在我demo 一下 Live Meeting 给各位看一下，因为我同事他刚刚是用那个形式力邀约我，所以他已经有邀约我一个会议了啊，我直接点进去。不晓得他有没有在上面哈，我进去，我加入会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做的，可以做到这样子。我们今天所做的哈，这个是可以直接做的。我们刚刚 PC to PC 那个也可以做的，只有一点不能做，是我刚刚拨打行动电话给你，啊，传统电话是传统分机，那个要等下礼拜会跟各位讲怎么做。好，他们两个人已经在线上，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人在线上。那我们稍等一下，他的人在这里哈，这个长得英俊潇洒的男生呢，180几公分，还没娶老婆 ，OK。所以各位，他叫 Derek， 那我们现在待会儿要来请他当讲师哈。我现在把声音给打开，因为刚刚是静音，所以他听不到我刚刚讲什么坏话。OK， 那个 Derek。
嘿、hey, 老师看得到吗？
可以可以，好，那我们准备要 demo 哈。
是。
那个 Derek。
Derek 他拿就过来。啊，对。
这位置是在微软附近的一个办公室哈，在我们公司的分公司。好，那刚刚他是接到行动电话，所以有点吵，那不是我们 Live Meeting 的声音，那是电话的声音，现在静悄悄的，各位听得到啊。那个 Derek 你切换一下画面，我先看一下。
好，老师，现在主持人是 Andy， 那我请 Andy 切换画面。
好，你请 Andy 切换画面。各位看到现在有一个惊叹号，
老师，我现在切换呢，
现在有点惊叹号了哈。那稍等一下哈，因为他还在下载，我让各位看一下频宽。 我把我的 Outlook 打关掉好了，因为它占我的一点屏宽，我这屏宽稍微比较小了一点。各位现在你会看到它屏宽，现在因为是下载简报档，所以会花一点点屏宽。等到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啊。那我们的刚刚那个动作，我们那个讲师他其实他有把简报档上传，那上传动作他会用到我们的 Web Component， 好 Web Component， 所以各位。我们那个设备是在台中啊，我们有 firewall 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外面哦，人在外面，不是在公司，也没有透过 VPN 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呢，两位，其实我们这三位，其实在线上全部都是用穿透 firewall， 我们用所谓 edge server 去穿透的。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简报，我们这个讲师啊，其实 Andy 他其实现在在也是上传档案到我们的 web component server 去了。那我们现在从那边去下载下来，所以我现在其实是正在下载。那个你请 Andy 切换一下画面，请你请 Andy 切换一下画面。
好，我现在切换下一页。
好，还没有同步完哈，他大概要看档案大小，会有一点时间。那个 Derek， 你们把你的影像档给关掉。好，
好的。
为什么我请他演唱会？让各位观赏一下哈，你看他关掉之后啊，所占的屏宽在这边。好，所以往下看哈，刚刚大概300多哈，现在大概200多，它会马上一直往下降，会降得很小，这相当的差距大概差多少？差了10倍，所以当然你要用影音的话，影像的话当然会比较占点，那是正常，不管任何一个牌子其实都是如此，因为它要有一个最少要有一个15 frame 的这样的一个 codec 的话，基本上它当然会占一些频宽哈。好，那他现因为我现在其实还在下载一些档案，所以他稍等一下。那很快的，那讲师把这个档案上传之后，Andy
是在，
你切换一下画面好不好？
好，现在下一页。
好，你再往前切换。
好，上一页。
再下一页。
下一页。
再下一页。
下一页。
现在已经同步了，所以各位刚刚它是在背段 background 同步了，所以要一点点小时间的几分钟了啊。那各位现在看到的，我们再仔细看一次啊。Andy， 你再往前切换。
好。
仔细听我们 Andy 的声音，仔细看画面，很快，那种感觉跟 LAN 上、跟 local 上没有什么差异，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了，能够利用 Line Meeting 做一个远距教学，让学员、让学生、让你与会的人员很轻松、很舒服，听到影像、听到声音、看到影像，然后不会有 lag 的感觉，声音也很清脆。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那个，Andy， 你来控制我的电脑好不好？
好。
我们也可以做远端的 Troubleshooting 啊。那我把这个比较重要跟各位报告，那我可以允许或者仅他检视或者不允许。好，我现在共用控制给他控制，你不用操作太多，你只要打开开始程式集这样就好了。
好，
好 Andy， 你可以操作了。
那我现在就先点开始。
好，然后所有程式。好，他现在是远端控制我的电脑，他可以远端 troubleshooting 协助我做一些事情，那可以互动了，我也可以操控他，他只要他允许让我去操控他的画面的话也可以了。当然这个跟你的频宽也是比较大的关系啦，因为你要做所谓的档案的共享控制的话，当然这个在 LAN 上速度非常快，但是 WAN 上当然跟你的频宽，因为我这个频宽现在只有 64K 真的不太大，你在 LAN 上的操控会非常的 smooth。 那我们刚刚给各位看到的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影音的效果，切换画面的那个动作，尤其那个没有 lag 的感觉，其实我看了很多，其实真的这个 Live Meeting 是很舒服的哈，真的很舒服的，声音也非常清脆啊。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做的报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个 Andy 我们这里到这里哈，到这里我把它跳开。
好，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谢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解。那各位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谢老师的？ OK。
喂喂，嘿，先讲。
我把 OCS 装 standard 装起来，
是，
那是装在一个独立的 domain，
是
domain 里面，那然后但都在同一个类底下，
嗯，
那用 live meeting 是可以都连上去，
是，
但是连上去什么事都做不了，它好像有地方没有设还是怎样，就是没有办法分享桌面，没有办法分享 PowerPoint。
OK， 那个在 policy， 我们刚刚在设定 policy 那边可以砍错，预设是不允许的，没错。
我都打开了，
你都打开了。
对啊。
嗯，这样讲其实坦白的，我比较难判断了。理论上 policy 是可以控制，有两个地方可以控制，我先说明一下，一个是在 group policy 哈，如果你有把 group policy 给套上去的，我们 OCS 有 group policy 可以控管这些权限的，那个可以控制。第二个是在我们刚刚在设定上面不是有一个default policy，default policy 是不允许的哈，但要打开，也就是说你应该要设定by user， 或者是说你预设是不允许的。所以如果你确定那个地方真的是有打开，可能要 再 check 一下，因为这里有比较环环相扣很多细节啦。好，原则上这两个地方我能够调的是这两个地方。嗯， OK， 还有没有？哎，请讲。
我们公司也有装就是 OCS，
是，
然后差不多上线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
哦，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 application sharing 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桌面共享，
是，
比如说连上去以后我们可以互通，
是，
但是可能过个三分钟它会出现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sharing end，
嗯，
它就会跳掉啊。然后 OK， 假设如果这个不理它的话，它可能再过个一分钟它就会跳一个 error message 出来。
我曾经有看到，有曾经有发现过一个客户，他们有 IDP 哈，还有 IDS 设备会去干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用这样的设备。
哦，没有，
没有哈。我们刚刚那个 Harvest 上了没？
目前的版本是我们已经上到 1.36 了。
我刚刚网站那个你确定那个是最新的哦？
对对对，
有上哈、哦。哎，可是那个并不是公开的呢。你有跟？
我们有，就是有跟微软。
哦，好好好。哦，这样子啊，这个可能要查一下。坦白说，这个可能真的要查一下。我先讲说，正常来讲不应该如此哈。我知道你有问题才会提问嘛，但是我意思说，正常没有这个现象。我们也做了很多 reference site 哈，真的没有这个现象。那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要下来 troubleshoot 两个方式哈。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确定你真的 Harvest 这些都上到最新的。第二个方式呢，我会建议你 call 微软 PS 追踪查一下，因为微软 PS 一定会帮你做到解决。啊，一定没有问题哈，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可能或许有一些是 bug 的问题造成的，但是坦白说，我们做了那么多 case 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可能要查一下，或许刚好可能另外的因素造成的也不一定。
对，因为我们原本想说会不会是频宽，
不应该，不应该，不是。你在链上了还是 internet？ 链上应该不会啊。我们刚刚两个都在 internet 上，都是在 web 上，而且都不是在公司的链上。我刚刚那个同事也是在外面啊，在 firewall 面，没有在 internet， 还没在链上。是，还有哪一位？可能这个要，可能我觉得要 call 一下 PS。坦白说，因为你这样谈这样几句话，我们无法断定。第一个要 event log 啊，第二个当然要去有很多的 troubleshoot 的工具可以去做追踪啊。好 ，OK， 还有要看 event 才能够比较容易断定有哪些因素造成的。OK， 那下一位来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它里面系统管理协容纳最多250。
就是所有会议加起来同时的会议的、
哦、那个 concurrent 那个部分、哦、微软的 resource key 有特别提到，那原则上它是有做这个限制，它确实。
但如果说有超过的话要怎么规划？
坦白说、哦、他们基本是可以去调控，但是他们不建议这样做、啊、也就是说你当真的是一个会议到达这么大的一个量的时候，同时concurrent这么大的量的时候，当然你应该有多台的这个load balance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不同的 home server 来做这种调整，不同的 MCU 来做调整，而不是只有用那么一台，你这样的量应该是超过。
所以它这个是说一台而已吗？只要一台
对
就可以达到250，
就是concurrent、就是那个 MCU 一个concurrent。
谢谢。
是，还有哪一位？我特别跟各位报告哈、哦、，Microsoft 的 OC 的除了可以我们在影片上看那个 round table 自己的 MCU， 利用自己的这个 round table 来做之外呢，也有很多的 third party 厂商已经都可以跟 Microsoft 其实做连接啊，很多的 connect 像这个Revision 啊，或者是像这个Polycom 啊，或者是像 Temperger， 如果你们公司有这几个品牌，其实现在也都有陆续有这些 connect 可以跟我们 OCS 联系啊。那好处就是说你们可以不用浪费投资，一样可以整合我们 OCS， 使用者可以连到他你们既有的 OCU 啊 MCU 上面去。底下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谁有问题？是。
我们有 LCS 2003、LCS 2005，那跟 OCS 2000
是
这些版本之间是可以有一个升级的路径吗？
有，2005跟 20SP1 跟我们207可以共存，可以共存，但是。如果你要共存，我已经很快的把它升级上来了。那个功能差太多，你共存有一个问题，你那个 OCS client 没有办法跟，应该讲是没有办法交错这样使用。你如果要共存，你要用 LCS， 你还是用旧的 client 去跟它连，那你要用我们 OCS 2.7 丰富的功能，你要用我们的 OCS client， 它才有 advanced 的进阶的功能，这是没办法交错使用的，就有差异这样。不过当然你愿意升级，但我觉得不应该共存，那只是短暂的共存啊。你知道我们这个版本跟旧的 LCS 的差异差多少吗？旧的只有基本的 IM 功能，各位知道吗？但我们这个版本呢，多了五倍，多了五倍，就是我跟各位报告的是 IM， 就是旧的有嘛， Audio Conference、 Video Conference、 电话会议。我电话会有刚刚忘了做一个 demo， 我们刚刚可以在跟同事做会议之后，我还可以 call 打你的电话，我刚刚那个忘记 demo 那一段。所以除了 audio video 啊，除了 IM， 还有所谓的 web conferencing， 还有电话啊，这五种。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版本要比过去那个版本要大了五倍的功能啊，非常的好用啊。底下不知道还有没有谁有问题？那请讲。我还没有回答他问题之前，我可不可以做简单的调查？在座的各位公司已经有安装 OCS 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已经有安装了，有。嘿，谢谢啊，谢谢。OK。
请问一下那个在 Line Meeting 里面呢、啊，在会议里面有一个那个拨打那个，
我知道你要讲
伙伴那个为什么
拨打外面的电话？对，为什么灰色？对
对，
功能还没有启用。那微软的 Line Meeting 其实有三个版本啊。那我们这个版本是 basic 的版本，那未来版本将会提供未来版本。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样那个，我们刚才讲有一个可以用 PDA 的啊、哦，这个 PDA 的功能目前呢，我们VoIP 还暂时没有启用，我们大概今年底或者明年呢会启用这个功能啊、哦，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现在这个很快就会启用啦啊、哦，当我们基础平台 WiMAX 都很发展的很成熟的时候，这个将会大量的来提供各位 VoIP 的使用，完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语音。OK， 像各位刚刚我的示范，其实我刚刚打了电话，除了我真的拨打到外面的要电话钱之外，其他都免费的，所以我人在外面也不用钱了。所以各位，如果我今天带了这样的一台设备，我没有电脑就带在那，放到可能我到美国去了，那就摆到可以上网。我跟公司的同仁讲电话免费，啊，然后我打到我公司的所在的交换机的那个区域的这室内电话，好，所以各位你就知道这个应用很广面的。那你如果是两岸三地的，你要坐上车下车的哈，我们也做得到哈，不是问题。那个我们可以从这次我们也提供了这个路由的设定啊，在米迪斯在我们的防案的那个电话的路由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很好的规划跟设定，所以两岸三地全球国外的公司我们都可以规划啊。不过规划那块要很仔细，就是你们要很详细的资料啊。那我们比较细节的部分，我们有关于电话这一方面，我们会在下个礼拜五会跟各位报告 how to 啊。有一部分我今天还没有 demo 到，下礼拜我一并跟各位报告 demo。还有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嘿，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在 OCS 它有所谓的 archiving server 嘛，那就它那个时候储存下来那资料的话，有没有好的那 UI 界面，
是
然后可以去那个去
你讲到这一点哈。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像针对现在那个mobile smartphone 这些手机有没有？它上面基本上有没有就是 live meeting 的live meeting 这些 communication 的那个程式？
现在还没有，将来会有啊、哦，将来会有。那我刚刚有预报了，未来我们的版本会提供。那现在这个版确实还没有，好、哦，不过我们在 PDA 上面呢是可以做 IM 的，但是它也可以拨打电话，可是那个拨打电话是用 GSM 的线路。好、哦，我们要让你知道说它是要钱的哈。我们将近期最近可能下个版本，今年或者是明年，我们会推出 PDA 上面的 VOIP， 还是。那至于你刚刚讲那个 archiving 的那个部分呢、啊，您讲到是，我相信你也找了很多资料哈，真的是没有 UI 界面，它有 resource key 可以查报表。那 Microsoft 有提供 SDK 让你去开发了。啊，那资料库都写到 SQL Server 里面去，你可以去把它捞出来，可以自己制造你要的相关的资料报
表。那 Microsoft 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嗯，我的了解哈，他希望这一笔这个部分让 partner 去赚了哈，他不想赚这个钱哈。我的了解了，他希望大家共生共荣这样子。我的了解可能是这样，但或许他未来会加进来啊。目前我好像没有看到哎。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会 coding 的话，他有提供 SDK 给你去呼叫，应该很快。哎 ,OK。哎，还有没有谁有问题的？哎，请讲。你说哪一个？
如果那个 mail server 不是用于劝局的话，那个 Outlook 形式力可以同步吗？不行吗？
不行。请你用于劝局 2017。好，还有没有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2017它有一个叫 Web Service 哈，它就呼叫它，好，它就呼叫我们的 Web Service。那如果你用 Outlook 2013，它就呼叫我们 Public Folder 的 System Folder FreeBG， 啊，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你说其他的当然是不行啊，因为它的 Component 不一样。OK， 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谁有问题要提问的？如果没有是有赠品的，
对，
好、oh, ，OK，
就是抽奖。那我们今天会抽出三个幸运的贵宾，那我们会送三个 TA 的包包。
第一位是杨振辉先生，
麻烦您举个手。
新达电脑，杨振辉，
好、哦，
来，来，我在三位哈，
嗯，
第二位是。鼎新电脑邱奇凯先生，
邱先麻烦请您举个手。邱奇凯邱先生，
邱奇凯先生在吗？
这位、哦 okay、
好，是第三位旺旺集团李彦章先生，
李彦章李先生、哦、这边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在这边结束，麻烦各位请您将您手上的问卷能够将我们填写好交给我们外面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将会有一份精美的小赠品送给大家，谢谢。